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一二三。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与他合一，经历与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信也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了是对罪死，只这一次；他活是对上帝活着。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对上帝却是活的。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倒要像从死人中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上帝，并把你们的肢体。这是上帝的话，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再次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就是在我们麦克风没有声音的时候，你仍然作王掌权，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聚会是你的圣会，是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同在当中，使我们能够瞻仰你的荣美，瞻仰你的容面，并且在你的同在当中再次提醒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活着的意义。所以主，当我们早晨来到你的恩座前，来到你的同在里的时候，主啊，愿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瞻仰你的荣美，愿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主，我们求你现在就透过你自己的大能，透过那使基督复活的圣灵，使我们灵里能够复苏，使我们不仅听见你的话语，并且能够凭着信心领受。主啊，挪去任何搅扰我们使我们分心的事物，但是让我们能够专心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来注视于你，单单的来爱你，单单的来领受你的话语，并且单单的用信心来回应所领受的话语，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所以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愿我们在座没有任何一人是活在罪的权势之下，献上自己做那不义的器皿，反倒我们要为主而活，将自己全人献上，做那义的器皿。所以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保守我们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信息系列，或者更确切的来说是回到过去的信息系列，就是我们要再次回到罗马书。那从今天开始呢，今天是四月的第一周，所以四五六月呢，我们会讲罗马书，大概讲到第八章的结束。那之后进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换一个信息系列，因为我知道罗马书这样一路传讲下来，有些时候对弟兄姐妹来说是比较沉重的，或者是里面的内容是比较难懂的哈，难理解的，所以我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上帝的话语，使大家能够得着能够认识上帝全备的话语，然后得着上帝话语的好处。 那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也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来谈基督徒生活的节奏。那大家有在操练吗？哎，不敢说话。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啊，所以我们谈到七个基督徒的属灵习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操练的，要去落实的。第一个，我们谈到读经，然后呢，祷告、团契、安息啊，然后呢，给予、见证、服事。我们看下一个同影片。哎，那就是上一个了，往上再往上。哎，没有拷贝到，那没问题。那大家都会背哈，就是这七个属灵的习惯。那其实这七个属灵习惯呢，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大家看之下好像没什么关系哈，但是在信息当中，大家会逐渐的明白为什么说这七个属灵习惯跟今天的主题是相关联的。那距离我们上次就是最后一次传讲罗马书，大概已经隔了有五个月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传讲罗马书是在11月底，7月26号。大家知道我们讲到哪一章吗？刚才我们念哪一章？第6章的第1到第14节。换句话说，去年的11月26号就是我最后一次传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在哪一章？哇，你们太聪明了，我太蒙福了，教会有那么聪明的弟兄姐妹。没错，我们最后一次讲罗马书就是在讲罗马书第5章的最后一段。但是因为已经距离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在想要谈今天的经文，还是先做点复习。尤其谈到罪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这个背景的资讯是大家需要理解的，再加上这段时间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可能大家在过去没有机会听我讲过这个主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想为大家做点复习。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如果你听到有些内容是你非常熟悉，或者觉得说牧师你是不是引用过去的经文或者过去的信息，你的理解一点也没错，因为我们的确是在复习。但是希望透过复习，我们能够思想一致，心思一致，使我们能够就是归荣耀给我们所敬拜的同一位父，同一位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对罪死。那尤其我们要谈到两个部分内容。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谈到什么是罪，什么是罪这个提纲的主题啊，我大概不知道在过去谈过几次哈，每次都是好像很多信息都会谈到什么是罪。当然每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帮助大家思考这个主题。那今天当我们谈到什么是罪的时候，我们特别是要透过罗马书，透过保罗的写作来思考这个问题，要来思考保罗是怎么理解罪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谈那我们如何对罪死。那今天只会是一个引言，只是一个开始，下周我们会更深入的进入这个部分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大点，到底什么是罪。简单来说呢，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有两个最基本的理解是大家需要明白的。第一，就是罪是对上帝秩序的破坏。所以什么是罪？是对上帝秩序的破坏。有些时候有的人会说罪是什么，是对上帝的道德律或者是道德的秩序的破坏。有的人说哦不，就是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不能只谈到对律法或对上帝的道德标准的这个冒犯，但是我们也要谈到是对关系的破坏。但是不论是道德律也好，或者是关系，他谈到的都是上帝的次序，是吗？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使人和人之间有某种的次序，关系上的次序，比如说夫妻、父母和孩子。所以夫妻相爱的方式跟父母爱孩子的方式一样吗？不一样。爱家人跟爱朋友的方式一样吗？也不太一样。弟兄爱弟兄跟弟兄爱姐妹的方式都一样吗？也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是有某种的标准和次序在这当中的。所以罪是对这样的一个次序的破坏，是关系上的，也是道德律上的。那等一下会更多解释。除此之外呢，罪是一种诠释，是我们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特别需要理解的，这也是基督徒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罪是一个权势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的 A， 就是罪是上帝秩序的破坏，这个重点或这个主题。所以当我们想到就是罪是什么的时候，尤其如果我们是慕道友，或者是我们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罪，我们对罪的理解就是好像是不犯法就是不犯罪，或者是犯罪就是犯法这样的概念。尤其是对这个刑事法律的这个触犯，我们认为是犯罪。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跟慕道友说上帝说不能犯罪，那那个人可能就很有情绪，他说，那或者你跟他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就不喜欢你这样说他。他说我没杀人，没放火，你凭什么说我是犯罪或者我是罪人，是吗？听过这样的反驳吗？那这是普遍的人对罪的理解，都是他们想到罪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犯法，尤其是对刑事法律的这样的触犯。那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其实我们谈的主要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有可能涉及对刑事法律的这样的触犯，但是我们主要谈到的是一个宗教的概念或一个属灵的概念。容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明。所以在罗马书当中呢，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两种方式向我们启示他的次序。那我们称这两种方式，一个叫做普遍启示，一个叫特殊启示，有印象吗？OK， 慢慢的想起罗马书在谈什么了哈，就是啊，牧师又来了，又在讲这些东西。但是这就是复习的目的哈，把这个东西能够深深的扎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上帝透过两种方式来向我们揭示或启示他的次序啊，所以我们也称这两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为上帝自我的揭露啊，揭露的意思或启示的意思就是说，过去他是隐藏的。如果上帝不透过某种方法让我们知道他的话，不论是他或他的就是次序的话，我们是永远无法得知的。所以上帝就选择用两种方式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而且认识他的标准，认识他的规范，认识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以及在万物的关系当中所设下的边界。第一种方式就是透过所谓的普遍启示。普遍启示的意思呢，首先就是说上帝透过他所创造的万物向我们显明他的永能和神性。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所以今天会有一些的，应该说会有蛮多的经文，目的是帮助大家想起罗马书到底在谈些什么。在一章十九节二十节经文说到，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显明。上帝怎么显明呢？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上帝是向世人显明他，上帝是存在的。怎么显明？透过他所创造的万物，透过他所创造的天啊，透过他所创造的人，透过我们的视觉系统的复杂，我们的消化系统复杂，吃饭怎么样从嘴巴 进入，然后经过食道，经过我们的胃，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甚至不好的东西被排泄出来，营养跟有健康的东西被身体吸收，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吗？而当我们去仔细观察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地球如何倾斜 23.5 度，距离太阳是某种的距离，使得就是万物能够在这个大地上来就是得着生存维系孕育，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星球是能够孕育万物的，是吗？那这向我们显明什么？显明在这一切的万物的创造后面肯定有一位所谓的创造者。所以上帝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向我们显明了他是神，而且他是永恒的，从亘古一直到永远，这位上帝是存在的。他不只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透过他的大能和恩手，他维系了万物，赐下雨水，赐下阳光，透过绿叶的这样的光合作用，对不对？使氧气能够不断的被产生出来，对不对？使我们永远有这个新鲜的空气。那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就向我们显明上帝是存在的，就是上帝透过普遍启示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以及他的次序的一个方式，有春夏秋冬，过去的农夫要耕种要收割，就是要按照这个次序去耕耘去工作，不然他就不可能能够收割，是吗？所以过去的人都知道要就是敬鬼神而远之，要敬天，对不对？要尊敬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是有种某种的规律存在的。上帝另外一种让我们知道他存在的方式，就是透过人的良知，透过人的良心。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五章14-15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谈的是非犹太人，非犹太人知不知道律法或上帝的次序或上帝所立的边界和规范呢？保罗说某种程度上肯定是知道的，虽然他们没有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良知就是他们的律法，透过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内心挣扎，有时自责，有时为自己辩护。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非常的懊悔，或者是有些时候你做对的事情被别人错误的去控告的时候，你就会想为自己辩护，甚至你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洋洋得意。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上面的或者是直觉上的良心的反应呢？因为上帝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我们的。人和宇宙万物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在于人是有道，对动物对其他受造物来说，可能他们是否道德不是最重要，他们对道德是非，他们做的选择是对是错，是善是恶，他们不是那么在意。但是人总是有一个这样的直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特别的在意，对他是对还错，这就是所谓的普遍启示。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跟人相处，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这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晚上整天晚上就是睡不好，然后一直痛哭，然后最后受不了就去找我妈妈跟她道歉。为什么？因为我做了一件错事，然后我就隐瞒我妈超过了一天的时间。哇，我过去是何等良善的孩子啊！开玩笑了哈，的确那时候还挺善良的，是真的哈。就是说为了一件小事情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懊悔，使得我必须跟我妈就是去承认我做错事情，那就是神放在我心里面的良知。那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也会观察到很多上帝的奇妙的这样的安排和次序，你对人好的时候人家就会比较对你好，你谦卑的时候人家就不会对你攻击性很强，也不会去羞辱你，他反而会愿意成全你去服侍你。在一个社会当中，对不对？当大家和谐相处的时候，这个社会发展就更好。一个重视公义重视慈爱重视怜悯的社会，总比一个残暴的而且不重视真理的社会能够发展得更完善。这就是普遍启示，上帝透过这些的线索让我们知道他是存在的，而且他在这个世界设立了次序，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上帝透过他的特殊启示，就是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律法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罗马书5章13-14节，就是刚才的这段经文的前面两节经文说到，凡在律法之外犯了罪的将在律法之外灭亡。换句话说，有些外邦人上帝没有给他们律法，但是如果他们是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下犯了罪，他们仍然会是灭亡的。相反的，凡在律法之内犯了罪的就要按照律法受审判，指的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上帝的话，他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次序是什么。尤其上帝向犹太人颁发了十诫，清楚地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待上帝，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要守安息日等等的教导，都是告诉他们你要怎么看待神，你要怎么对待神，你在上帝面前要怎么样把神当神看待，把自己当成受造物以及上帝的子民看待呢？遵守十诫当中的前四诫。那人和人之间关系又如何相处呢？就是透过圣灵的六诫里面谈到不可杀害，不可偷窃， 不可做假见证等等的这些的内容，清楚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人彼此相待的方式。所以犹太人比起外邦人是更清楚上帝的旨意和所赐下的次序，我们称之为特殊启示，因为上帝透过一个更直接的方式让世人，那在今天已经我们看到让犹太人清楚知道他的心意。所以在罗马书当中我们清楚看到上帝透过这两种渠道，普遍启示、特殊启示，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设立的边界有哪些。而当人去触犯这些的边界和规范的时候，保罗说这就叫做犯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上帝的荣耀。这里的上帝的荣耀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上道，按照上帝的荣耀或者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应当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还是没背起来，我几乎每三篇信息就引用这句话一次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是吗？这个形象应当要有的样式，世人都犯了罪，换句话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并没有按照这样的形象来生活，没有按照我们的良知来生活，没有按照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赐下的这样的次序来生活，人跟人相处当中没有按照上帝的规矩，人和对待万物的方式也没有按照上帝的启示和心意，我们是滥意 砍伐使用我们的资源，而且糟蹋浪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地球，是吗？这都是罪，我们触犯了、违反了上帝所定下的次序。所以这是我们对罪的第一个很基本的了解。第二个理解是罪是一种诠释。过去在谈到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的时候，当时我谈到了在二战时期美国在广岛丢下的原子弹，大家记得吗？当原子弹就是投下之后造成很多的伤亡，但是伤亡除了这个原子弹本身的这个火球和冲击波所带来的伤害之外，之所以会有很多人受伤、很多人死亡，是因为这个原子弹投下之后所落下的黑雨。大家记得黑雨是什么吗？所以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蕈状云，然后蕈状云里面就含有 大量的放射性的落下灰。那当人去沾染的这些的落下的灰的时候，我们称为核沾染。那这些灰是和云中的水汽混在一起的，然后所以它就用黑色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落在地上，他们称为黑雨。那罪的影响跟黑雨有相似之处，其中一个相似的地方在于当黑雨落下的时候，它不会去区分你是在河岸哪一边的人，因为当时他们在划分就是到底黑雨就是殃及了广岛的哪些区域的时候，他们当时是用一条河流在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区分，但他们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河流怎么有办法去阻挡这个黑雨的落下呢？对吧？所以换句话说，黑雨的领导也好，罪的领导也好，是不分种族、背景、身份认同、年龄、性别的，他不管你是谁，对不对？只要你是在他的权势之下、笼罩之下，你都是被影响的。除此之外，黑雨跟罪一样，都是渗透每一个被污染的人。当时沾染了黑雨的人会面临疾病、组织癌变、白内障、皮肤炎、生育降低、基因突变和生命缩短等等的问题。同样的，沾染了罪的人，从保罗的写作当中我们清楚看到也会从里到外受到罪的侵蚀。罗马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经文说到，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舌头是玩弄诡诈，他们的嘴唇里有毒舌的毒液，满口是咒骂苦毒。谈到被罪影响的人，他的言辞是不圣洁的。除此之外，他们的脚为杀人流血飞跑，他们的路留下毁坏和灾难，和平的路他们不认识。谈到他们的行径也是败坏的。除此之外，十八节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归纳了不义之人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他们的眼中不怕上帝。 在基督教的教义学里面，我们称这种罪对人的这样的一个彻底的影响为全然败坏，就是人是怎么样受到罪。当然我们讲全然败坏，不是说人坏到不能再坏了，有的人在某些事情是比其他人要坏的，所以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坏到彻底，但却是彻底的坏，合理吗？好像不太合理。当然我讲的是彻底的坏，是彻底的坏掉了的意思，或者彻底的受到罪的侵蚀和影响。那相较于黑雨呢，罪的影响是更为广泛的。黑雨当然就是影响到广岛一地人或长崎一带的人，但是罪的影响是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以三章九到十二节说到，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好像少打了一个字，抱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人人偏离正路，一同走向败坏。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有多少人受到罪的影响？答案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为什么罪的权势会笼罩所有的人呢？那这个部分就是基督徒比较难接受，有些时候真的比较难接受，更是非基督徒无法理解的事情，是透过亚当一个人所造成的。罪之所以笼罩或临到所有的世人，是因为一个人所开始并且造成的。五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是因为亚当违背了上帝，为此正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这一人指的是谁？亚当。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所以从一人临到了所有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乍看之下，当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当然这是中文所选择的翻译哈，就是说犯罪，但它其实所描述的是人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乍看之下我们会说，哦，死临到所有的人意味着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罪。那都有罪的原因是因为人都做了些什么，主动的有意识的去犯罪，对吗？按照这个经文中文的翻译表面上来看，我们的理解是这个样子。但其实在原文当中呢，保罗的意思不仅是指人犯了罪，但是他也谈到人本身有的罪行，因为亚当的缘故而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沾染了某种的罪性，也就是我们称为罪污或罪疚。我们看一下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你们就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所以你和我，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被判定为罪人。这叫定罪嘛？定罪就是我们到法庭，然后被定验，然后为罪人，就是说我们是有犯罪的。但是是因为我真的犯了罪而被定罪吗？没有，经文说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你和我就被定罪。那这就是我们很难接受的地方，会觉得说，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就使得全人类都被定罪。但这是保罗在这里表达，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那在教育学当中，我们就称为这叫做原疚，罪疚的疚 ，original guilt， 或者是 inherited guilt， 遗传的。或者是传承的罪疚。经文又说到，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他所谈到的是我们整个人是受到罪的污染的，我们称这为罪污 pollution， 有些时候我们也称为就是原污 original pollution。所以原罪所包含的方面有两种，一个是因为亚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定罪。我们每一个好像在上帝的这个法庭都是被判定为罪人，当然匪夷所思，很难理解。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也都因此而有了罪性，受到罪的污染。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继承亚当的罪疚和罪污呢？不知道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似乎就是上帝所设定的次序。那当然他的智慧和奥秘在透过这个福音，就是透过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才看到他的智慧所在。原来他也要透过一个人拯救我们。 那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确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亚当上帝设立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跟人类的头或人类的始祖，而且亚当在乐园当中是能够与上帝毫无距离的彼此相见的，他是清楚认识神的，所以神给他了一个我们有些时候说我们领受的恩典更大，我们的责任更大，或者是我们有更大的能力，这个责任就 更大，是吗？ Greater power comes with greater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使亚当成为我们的始祖，成为我们的代表，而且他比我们还要经历更大的恩典，因为他是与上帝同在的。但是就是在与上帝那么清楚的这么的亲密的同在之下，他竟然犯了罪，听了魔鬼的谎言。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所领受的恩典，或者是 greater power comes with greater responsibility， 好像有更大的责任更大恩典，更大的能力跟更大恩典责任就更大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好像就是上帝所制定的次序。我们会看到父母的罪会影响我们的儿女，虽然他们是无辜的。我们会发现上司的罪会影响到下属，我们发现师长的罪会影响到学生，政府的罪会影响市民，领袖的罪会影响被带领者，牧者的罪也会影响到你们，不论你们要接受还不接受，事实就是这个样子。而这也是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定下的一个定律，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到底上帝给了我们哪些的能力和职责，因为我们势必需要在这些的职位上面，在这些的岗位上面，我们要尽责，我们要尽忠向上帝负责。但总的来说，为什么我们世人都承担了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结果？这的确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上帝使亚当做我们的头。所以什么是罪？简单来说是两个方面，罪是对上帝的秩序或次序的破坏。当我们不按照上帝所定下的标准和原则来看待和对待神，来看待和对待其他的人，来看待和对待其他的受造物的时候，就叫犯罪。第二，罪也是一种权势，笼罩的世界上每一个人，将全人类都圈在共同的命运里，并且使我们全人从里到外都受到了玷污。这就是罪。接下来我们要讨论，那我们如何对罪死？所以我们要谈到 How do we die to sin？ 为什么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探讨，对罪的这样的理解是重要的呢？两个原因，一方面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第六章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它也深刻的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对罪死这件事情。换句话说，上述的讨论帮助我们看见，要克服罪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次序，并且按其来生活。因为罪是对次序的破坏，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要克服罪？那当然就是我们要认识上帝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他所设下的边界规范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按着这样的规范来生活，是吗？第二，我们必须要脱离罪的权势。如果罪是一个权势，那意味着今天我们要克服罪，就是我们要有某种的方法，通过某种的渠道，从这样的一个权势当中能够逃离出来，从这样的一个笼罩之下能够逃离出来。所以人如何认识上帝的次序呢？刚才已经说了，是透过两种启示，是哪两种？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对不对？透过对大自然的观察，对个人良知的觉察。但是历代以来许多学者都会指出，人透过这个受造界的观察，并且对自己的良知的观察，其实很可能我们会引申出错误的原则和理解，懂我意思吗？因为它很可能是很主观的，对不对？我们看待世界，你有你的理解方式，我有我的理解方式，是吗？有的人良心是很柔软的，有的人良心是很硬的，是吗？所以虽然我们可以透过良心，透过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对上帝和上帝的次序有某种理解，但是因为罪 的污染已经临到我们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理解往往是有偏差的。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透过上帝的律法来察觉，来明白何为上帝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常神学家常提醒我们，所以你真的想认识神和上帝的次序，你最终一定要透过上帝的话语，他的特殊启示来理解这个普遍的启示或这个世界。所以你要怎么清楚明白你的良心，透过上帝的话语来思考到底良心是什么，那就是有必要的，因为上帝的话语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同样的，我对这个世界的察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是要透过就是上帝的律法来理解。然而当我们想要通过上帝的话来规范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律法是有局限的，它只能够告诉我们上帝公义的秩序和规范是什么，但却不能拯救我们。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人能因律法的行为而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刚才说如何对罪而死，很多人对罪死的这个理解呢，就是他会把它理解为哦，所以就是我们要行善，对不对？我们要为自己就是我们要做道德改造，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正直的人，我们要改变自己，对不对？选择做对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对罪死。那某种程度上我也不是反对这样的事情，但是这跟不信的人其实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异，是吗？不信的人也会犯错，不信的人也会有良心控告自己的时候，那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方式也是透过某种客观的原则，他们想要改变自己，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认同他们所有的原则，但是的确他们是透过很类似的方式在改变自己。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当我们在界定罪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说罪是对上帝的规矩或者次序的破坏，但是要谈到是一种诠释。因为你只谈规矩的话，你会很快的落入我们所说的道德主义。大家知道道德主义是什么吗？道德主义就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达到上帝的道德的标准，使得我们能够得着上帝对我们的接纳和喜悦。道德主义就是想要透过人自身的努力来达到上帝的标准，使上帝接纳我们，使上帝喜悦我们。但是圣经保罗清楚告诉我们，那你就太小看罪了。罪不是只是做错事情以后不做，罪是意识到你活在某种的权势之下，没有人把你拉出来，没有人拯救你，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你不过是继续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不断的打滚。有些时候有的神学家会用一个比喻，就是这就好像你衣服脏了，你要洗它，你把这衣服放到那已经脏的这个肥皂水里面去洗它一样，你只是越洗越脏，越洗越脏。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到这个权势是很重要的。你一旦没有看到罪是一种权势，只是把它理解它是一种道德的选择、道德的是非、对上帝次序的破坏的时候，你很快的结论就是，那要改变很简单啊，就不要做就好了嘛。我就做一个更好的人，我不要撒谎，我做一个。但是你没看到，其实有某种的势力是笼罩的你，影响的你，使你为他服应，使你做他的奴隶。其实第六章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内容，我们下周才会更多去谈第六章的内容哈。但是里面清楚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意识到，我应该说我们要脱离这罪的权势，而且后面经文清楚谈到，不要献上你的身体做那罪的奴仆，不要像他还在统治你一样来生活，你是从当中脱离出来的。要认识这种权势上面的转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也是现在许多基督徒的知识盲区，他们谈到一个人的救赎的时候，他们就会 想到这种道德的改造，或者是他会非常容易认同世俗的说法，就是信仰都是劝人为善。信仰的确有劝人为善，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我不是否定这个事情。但是基督教首要关注的事情是与神和好，是当人犯了罪与神隔绝，我们称之为死。等一下我会再次谈这个概念哈。死所指的不是只是肉体的死，死在圣经当中所指的是灵里的被驱逐或灵里的死，这叫死。所以圣经很重视永生，要得生命。为什么？因为他谈到这是与上帝关系的恢复，只有那与上帝和好的人才能够得生命，才能够有那新的盼望。等一下再来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就是非常感谢主哈，不仅记载着上帝的律法，但也记载着他的福音。不仅记载着这个坏消息，但律法不是坏消息，但是律法指出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是有罪的。除此之外，上帝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福音，就是那好消息。所以要能脱离罪的权势，罗马书告诉我们必须依靠基督。罗马书3:23-26，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为义。上帝设立耶稣做赎罪祭啊！我当时的这个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赎罪祭在原文指的是施恩座。等一下再解释，重复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哈？是凭耶稣的血，凭着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使今时显明他的义，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这经文要重新展开啊！今天时间肯定是不够的啊！欢迎大家去听我去年的信息的录音。但总的来说呢，他清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脱离罪的权势，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得救，是透着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施恩座的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施恩座是什么吗？是约柜的柜盖，叫做施恩座啊，是在当时的圣殿的圣所里面的至圣所里面所放的约柜上面的约盖，我们称为施恩座。而每到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就是一年一次，大祭司会进去，把宰杀的这个牛羊的血洒在这个柜盖上面，然后借此来洁净，借此来表达对这个以色列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洁净，整个国家全部人民的这样的洁净。所以当经文谈到耶稣基督是那施恩座的时候，他谈到就是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罪得洁净的。就好像过去怎么样，血洒在施恩座上意味着人民得罪得洁净，同样的我们是透过基督。除此之外，我们也称这施恩座为挽回祭。挽回祭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比如说今天我跟你吵架，我要挽回你，就是要跟你和好，对不对？透过某种的手段和方式要与你和好。耶稣基督也是那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冒犯了他，亏缺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透过某种方式来补偿，使得上帝能够再次回转向我们。比如说今天我得罪了你，为了挽回你，我就是向你送礼，对不对？然后希望你不要再生我的气。那某种程度上，虽然这样的比喻有点这个太粗暴哈，但是对于就是耶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挽回祭，透过他，上帝的愤怒不再临到我们，因为上帝的愤怒临到耶稣基督，然后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得以和好，所以他是赎罪祭，使我们罪得清洁，也是使我们跟上帝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约柜的盖子，就是施恩座的功用。施恩座除了就是意味着我们罪得洁净，它也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和好的地方，或者是上帝临到他的百姓的地方。所以上帝是透过大祭司来到这个至圣所，然后在约柜面前的圣境与人亲近的。听不懂没关系，要么回去听去年的信息要么就是把主要的内容记清楚就好了。就是 今天我们有罪，我们罪怎么得洁净呢？就透过耶稣基督。OK， 今天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从怎么样从这个权势当中得自由？透过耶稣基督。大概最主要内容就是这样哈。罗马书5:15-18-29，但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所有的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的人也都被称义而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犹如亚当是人类的代表，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的过犯和悖逆，罪疚和罪污就临到所有人，众人都成了什么？罪人。有看到吗？倒数，这里的倒数第二行，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基督是新人类的代表，有些时候我们称他为幕后的亚当或第二位亚当。他是新人类代表，因为他的恩赐，这恩赐指的就是他顺从舍命在十字架上。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因义人的顺从这一行，众人也就成为义了。如同罪人指的是这个人是继承了罪疚和罪污，成为义了意味着我们也继承了基督的无罪，基督公义的记录，也意味着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公义形象借此得着了修复更新。所以透过亚当，所有人都被定罪，所有人都继承了罪污，都成了罪人。今天也同样透过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义人，我们继承了基督在地上顺服上帝的一切的公义的记录。另外一方面，上帝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使我们能够恢复起初被造的形象，有从真理来的圣洁和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基督怎么样，就像亚当一样，也成了我们的代表，然后透过他我们得着恢复。那虽然亚当和基督都是人类的代表，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过犯就是亚当的过犯是不如恩赐的，基督的顺从是远超过亚当的悖逆的。所以罗马书5:20-21说，而且加添的律法使得过犯增多，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的。所以正如罪借的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虽然律法不断地指出我们是有罪和过犯的，但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罪和过犯都是被赦免的。因此我们说，律法哪里使罪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在哪里就越发丰盛了。基督徒虽然通过律法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犯，但却也借着福音越来越清楚地看见基督的恩典。过去罪借的死掌权，所以罗马书5:14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了权，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死的权下，因为每一个人都死了。虽然当时律法尚未颁布，因为具体颁布的时间是在摩西的时期，细节如果你觉得太复杂没关系哈，但是有耳的就应当听，听得懂的就领受。 OK， 所以律法是在摩西时期被颁布的，但是亚当到亚伯拉罕到摩西，在摩西之前我们看到人都死了，那这是向我们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也都是有罪的。虽然没有律法，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有罪。如果他不是有罪的话，如果他是无罪的话，他就不会死。保罗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所有的人都死了，借此让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因为亚当成为罪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然他们就不会死。然而我们看到经文也告诉我们，透过福音我们看到所有的人也因基督而成为义人，而且这样的事实意味着我们今天就不再活在罪的权势之下。过去我们是在死的权势之下，在罪的权势之下，罪界的死掌权，但是如今我们却是在基督的掌权，在恩典的掌权之下。所以哥罗西书1:13-14更直接的表达这样的逻辑，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 罪得赦免。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得救？得救是从一个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权势。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在我们之后几周，我们会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既然你已经不在罪的权势之下，就不要把自己献上当做罪的什么奴仆，好像他是你的主一样，但却要把自己献上当做什么奴仆？义的奴仆，因为我们今天在爱子的国度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明显的身份的转移。好，做一个小结，然后谈一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所以我们如何对罪死 ？How do we die to sin？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次序，并且按照这样的次序活。但是只有律法是不够的，只知道上帝的次序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罪的权势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只有透过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才有可能从这个黑暗的权势或罪的权势当中被拯救出来，使我们转移到基督的或爱子的国度里，恩典的国度当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下周会继续的来谈哈。所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从一个权势迁移到另外一个权势意味着什么呢？保罗在第六章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意味着当基督徒继续犯罪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选择仍然在黑雨底下生活。基督明明已经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黑雨当中拯救出来，但是那继续犯罪的人，他好像没有看到自己已经脱离了这样的一个权势的掌管，但是他却继续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就好像活在黑雨的笼罩之下的人，他们是不敢梳头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有印象我那篇信息吗？因为当时他们绑头发，他们把发箍啊，把这个夹头发的东西一摘下来，头发就整个掉下来了。所以对姐妹来说，你可以想象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也不敢梳头，因为一梳头，头发就掉下来，因为黑雨的这个核感染。除此之外，他们也不敢喝自来水，因为怕水，被放射性的尘埃污染。所以他们仍然过在一个黑雨底下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惧。当然这样的比喻并不完美，因为人生在黑雨的底下更多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对不对？但是人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更多时候我们是主动的抵挡神的。大家懂我所做的区分吗？所以在黑雨底下没办法，在这个这样苦难的笼罩之下那人选择在里面活着，好像就是继续选择一个在里面受苦的生活。但是其实我们不只是受害者哈，我们也是加害者，就是我们不仅是像在黑雨笼罩之下受到黑雨影响，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就是造成黑雨临到的人，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也是那使罪临到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所以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答案是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因为保罗在五章二十节曾经说过，就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所以有人认为保罗在做一个错误的教导，就是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可以放纵自己的私欲，继续活在罪的当中。那保罗就说明，不是啊，我们是像罪死了的人。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谈的死这个概念。所以死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概念？死在圣经当中是一种隔离，是一种驱逐。那我们常常我们对死的理解某种程度上也是哈，就是说但是我们通常是从肉体跟物质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谈到死的时候，我们所理解就是与生命隔绝，肉体的生命隔绝，是不是？甚至有的人会以为就是所以死就是灵魂得到自由，是从肉体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上周谈到的这样的概念哈。所以它是一种隔离被驱逐的状态。所以当保罗说我们是像罪死了的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向着罪，是我们是与罪无干的，或者是我们是从罪当中被隔离出来的一群人，这就是他的意思。我们或者是换句话说，就是脱离了罪的权势。因此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已经从罪的权势出来了，被隔离了，我们是向着罪死的， 或者对罪是死的，我们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好像活在这个权势的笼罩之下吗？所以在经文他说到，我们可以人在罪中时恩典增多吗？中文看不出来这样的一个含义哈。人在罪中，在原文当中是 epimeno。meno 呢，如果你有在听我的晨更的话，尤其在谈约翰福音的时候， meno 就是停留的意思，留在我里面，对不对？那 epi 呢，就是 in， 在原文当中 epimeno 把两个希伯来词组在一起， epimeno 就是持续的留在什么东西里面。所以他说这样我们怎么说呢，要怎么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吗？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的留在罪的权势当中生活吗？然后借着这样使恩典增多嘛，保罗说绝对不可以。相反的，在后面的逻辑我们清楚看到，我们要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使罪减少，这才是基督徒有的态度。听得懂区别吗？不是继续留在罪的当中使上帝的恩典增多，但却是知道自己进入爱子的国度当中，在恩典的治理之下，所以我们要使罪减少。所以五章十七节我们也看过这经文，过去看过这经文，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掌权，那些受宏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他们生命中掌权吗？没打出来吗？好，没问题。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亚当的过犯死，就因为亚当掌权，但是他说那些受宏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就是我们，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换句话说，在恩典国度当中的人，我们是参与在这个基督的恩典的国度的治理，所以我们有责任不留在过犯的权势之下，但却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在爱子的国度里，而且按照这个国度的方式来生活。所以我们是在这恩典之下要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之后的经文会继续为我们展开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也是我之后信息会继续跟大家谈的。好，我们做个应用。所以在罪的权势和恩典的权势下生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先为大家做一个类比，就好像一个人从一个文化迁移到另外一个文化生活，我们就指从中国、从台湾、从亚洲搬到美国生活，哪里会不一样？所以他是从一个国土或一个禁地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可能会改变他说话的方式，或我们可能会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以前都说中文，现在在一些场合我们必须要说英文。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改变，可能过去我们是搭乘公共交通、公交去上班啊、上课啊、生活啊，尤其现在捷运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来了加州之后，发现什么都要开车，对吧？生活习惯受到影响，我们也会改变我们跟他人互动的方式。过去要表示友好，我们会用握手，当然在美国华人之间还是握手，但是美国人通常是怎么样？拥抱，而且美国人都会跟你微笑。我在美国学到的第一个文化的功课就是学会跟人家微笑，这也是当时我的老师跟我讲的，就是说你看到人的时候脸可以不要那么臭吗？国中的时候，我的那个ESL 的老师就跟我说，美国的文化就是说，所以有些时候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在美国到底是被歧视还是你自作孽呢？那这个就很难说，因为美国的文化是以礼相待，然后见到人微笑，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所以当你看到他们不微笑、不 say hi、 不打招呼、不称对方的名字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超级没礼貌。所以你看到他就 hi how are you， 然后就是你要 点东西，你在超市结账的时候他就说 how's your day， 对不对？他都跟你聊天。那如果你就脸很臭，他就觉得说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没有开玩笑，他就会觉得你没有融入到这个文化，你把你的你还是按照你过去的旧有的习惯在生活。 OK，谈重点哈，我的重点是什么？从罪的权势迁移到恩典的权势下生活也是这个样子，意味着我们会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举止，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最大的差异就是 这样的一个差异。所以当我们谈到说 OK， 过去我是在罪的权势，现在我在恩典的权势，过去我是死在我生命当中掌权的，现在是基督掌权，到底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你的三观会改变，你的思想会改变，你的习惯会改变，你的言行举止会改变。或者是更落地一点，就是说现在有人在开车的时候超你车的时候，以前你是问候他的家族，现在你是祝福他的家族。当然这个祝福是正面的意思，我不是说负面的意思，对吧？当你的成绩不如你想象的好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工作的项目被别人抢走的时候，你的回应方式是什么？还有什么例子？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是如何回应？当你的孩子不守规矩的时候，你是怎么引导他的？当配偶让你失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待你的配偶以及你的婚姻关系的？世界上的人总是想要透过律法来抑制罪，就是他们认为胜过罪的最好方式就是透过不断的制定律法。所以孩子犯错，或者是你的先生或你的妻子在某些事情上不如你的，就是让你表现不让你满意，或者这个社会有些这样的一个一些的犯法的状况的时候，人总是想要透过律法来抑制罪。我不是说这是错的哈，但是我要挑战大家，就是那基督徒呢？基督徒相信罪相信律法能够完全的克服罪吗？如果律法没有办法完全的抑制罪或克服罪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渠道？如果孩子不听话，只是给他更多律法吗？还是我们有更好的方式？这叫什么？这叫做活在恩典的权势和国度当中。因为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你说话的方式也改变了。以前人家怼你，你就怼回去，人家怼你一句，你怼他三句，这叫做举一反三，对吧？从小到大，师长教导我们，就是代表你很聪明。但是作为基督徒，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就显明了你活在什么样的权势的治理之下。过去这段时间，我们谈到基督徒的生活节奏，乍看之下，这生活节奏跟我们今天主题所谈的没有太直接的关联。但事实上呢，这些生活的节奏也是在教导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恩典的国度当中生活。既然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迁移到爱子的国度里，那我们就要思考，在这新的权势之下，在新的这样的一个王的治理之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状态当中，我要怎么样来规范我的生活，我的优先顺序要怎么样去安排。那当然我们看到，所以我们需要读经祷告。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使上帝接纳我们，对吧？但却是因为上帝接纳我们，我们在他的恩典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常常透过读经祷告来思想在他的恩典治理之下我们应当有的行径。我们透过团契生活、安息、给予见证、服事，来领受他的恩典，来经历他所供应的恩典，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人在罪中活着，但却能够在恩典当中活着。愿上帝给你智慧，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你能够不继续的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好似你不认识基督一般，但却能够活在那恩典的权势之下，并且让你与基督一同作王，来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阿门。我们接下来透过下面的默想，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信息。好，我们一同站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聚会。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都再次被提醒，主，我们的新的身份是什么，或者是我们现实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份不是 那罪的奴仆，却是义的奴仆，不再却是那悖逆之子，但却是那光明之子。我们是归属于你，并且是被你治理的。所以主，你希望我们在我们的思想、言行、举止，还有我们的习惯上面，都能够过那讨你喜悦的生活。所以在今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知道我们离开了今天聚会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生活，要面对的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世俗的社会，也知道甚至我们身体的健康等等，也知道我们在座许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有非常多的艰难。今天我们谈到我们都被罪笼罩，其实讲到笼罩，我们就想到我们最近也被这个经济的经济不好、经济不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的气象以及被这个通膨这样的事情笼罩，导致我们的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主，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如此祈求，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处境以及所面对的挑战是如此大的时候，主啊，愿我们仍然能够选择用活在你的国度的方式来回应，使我们能够思想天上的事情，使我们生命所活出来的样式是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所以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愿我们能够成为那属灵的智慧人。当别人遇到通膨、遇到困难、遇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想要用血气来回应，但上帝，你却把那世人无法理解的智慧赐给了我们，将你的那普遍的启示、特殊的启示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维度、用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并且用那讨你喜悦的方式来回应。所以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因为我们今天离开这聚会的现场的时候，我们不忘记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不忘记我们的主是谁，我们不忘记我们是在你的恩典的治理之下的。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愿我们的思想与世人不同，愿我们的言行举止与世人不同，也愿我们有那良好的习惯，使你的圣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得着高举。所以主，我愿祝福你的百姓，包括我自己，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看顾，愿你保守。所以我们如此祷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